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是7月27号礼拜日，我们来谈下中共垮台这个热门话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都在这里准备中共垮台。2025这一年，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自由、崇尚文明和正义的人，都在这里静静地等待祸乱人类百年的中国共产党 CCP 垮台。就好像他35年前一夜就玩完的苏联老爹，尤其是就快活不下去的中国人，恨不得不要等到明日。业已熄火的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生存条件降到地板所导致的沸腾民怨，弥漫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执政恐慌，加上大洪水、超高温、人口锐减、疫情难控等等各种冲击共产极权的天灾人祸在中国集中爆发。放眼一望，竟然没有一个能够被北京当局喘息的利好消息传来，只是剩低阴森的末日风光。更加令 CCP 当权者背脊发凉的消息是，一群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准备在上天整低 CCP 的关键时刻，帮助苦难的中国人民顺利过渡到文明社会，令中华民族再次伟大。2025年7月16号，美国权威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长达128页的报告，题目是《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中国做准备》，简称《后共报告》。报告从多方面研究和分析了中共很快垮台的可能性，呼吁全世界特别是中国各界提前做好物质和精神的准备。报告说，中共垮台已经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而且最可怕的是，它不是慢慢地想，可能是一夜之间突然变天。所有的证据都针对，即使中共过去曾经侥幸地度过若干危机，但是这次政权突然垮台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想象。又因为 CCP 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共产独裁政权，亦是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对各种复杂情况采取什么措施。这份报告的震撼度很可能超过美军炸伊朗核地堡的13吨超级炸弹的威力。6月23号 GBU-57 炸醒了伊朗核武器梦，而哈德逊报告就会炸醒中共保权的黄粱梦。神秘隐藏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习近平地堡，深达地下20公里，被外界评价是世界最深。但咁又点样呢？能够挡得住无敌的炸弹咩？呢颗炸弹的名叫做人心。后共时代的新中国政府同唔再系牛马的人民，有嘅系时间等，大清算迟早都会到嚟。洒家劝中共嘅御用专家，千祈唔好曲解后共报告，唔好以为美国专家写专题报告同你哋咁样，前边吹吹拍拍，中间财财展展，结尾又高高抬抬，不需要真材实料，只为习大帝喜欢。就算是认为报告不过是美国专家纸上谈兵，但是不要忘记了川普大爷的执行力。特别提醒一下，主笔余茂春博士在川普第一次执政期间，就是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的首席顾问。余茂春是哈德逊和胡佛两个研究所的研究员，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后来攻读帕克莱加州大学的历史博士，曾经在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东亚以及军事史。他还是中国在美国留学的学生中进入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核心圈的第一人。再睇下后共报告其他嘅撰稿人。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佢系红色计划、中国摧毁美国嘅计划，同埋中国即将崩溃、 以及中美科技大战和中国即将开战的作者。瑞安·克拉克博士，生物安全和战略事务专家，在亚太地区工作了20多年，2023年同人合著有中国的国际军民病毒学融合、高风险病原体研究、全球联系和战略影响。小理查德·D·费舍尔，他是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著有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构建区域和全球影响力，还有简氏防务周刊等头部军事杂志的撰稿人。利娜·谢伊，他是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从事人权律师工作超过30年，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致力推动个人宗教自由和人权，终止国外的宗教打压和暴力。这些专家在后共报告中有精彩扎实的研究和论述，包括一党制会怎样在国家关键领域崩溃、政治体制怎样转型、中共政权跨台之后应该采取的初步措施、稳定期后中国可能走向的长期轨迹。专家还论及怎样塑造中国未来的力量，为管理转型引发的风险和机遇提供政策建议。有关美军特种作战部队 SOF 可以帮助稳定后共时代的内容引人注目。这个章节假设由 SOF 协助后共临时当局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促进新政府的和平崛起。这里明白地设计美军介入解放中国，这个简直就是令中共当局夜不能眠的威压。铁证摧毁中共体制的重磅内容还有，瑞安博士在中共政权跨台之后精准打击生物武器设施中，概述了三种摧毁生物武器实验室的方案，主张彻底禁用这些项目以防止扩散和灾难。李克·费舍尔在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的安全与重组中建议，保留一支更精简的军队，专注于国防和救灾，同时解散和政治镇压相关的部队、党卫军。他认为国家安全部和地方公安局可能分裂，可以借鉴欧洲政治转型经验，瓦解秘密警察网络，开放档案供公众审查。安娜·谢伊认为转型时期美国应该介入保护人权，防止民族暴力、内战和政治报复，尤其要关注广西、新疆、西藏、内蒙和宁夏五个自治区，有必要采取措施缓解基督教徒和法轮功等宗教少数群体的不满。报告认为中国只有通过调查和公开中共过去的罪行，才能够摆脱罪恶，建议效仿南非建立国家真相和和解委员会，奉行宽恕和和解，才会和平过渡到民主社会。报告最后一章重点讨论了后共中国怎样建立宪政民主、起草新宪法的议题。不能够不说后共报告令人振奋。有海外传媒说美国的中国剧本早就在台上，他们不是在等中共想，而是在等时机成熟立即出手，确保中国不会再陷入独裁的深渊。有舆论认为美国不会大兵压境，会选择派出 CIA 和特种部队快速进入中国关键地区，稳住局势，找到可以合作的力量。其实无需要担心，中国被中共糟蹋了这么多年，现在最充足的就是大陆党。目前不理北大河的海草池里面怎样卷，亦不理冇饭食的全国牛马怎难，都不过是黎明前的黑夜。洒家最近经常同大陆沦陷区的老乡讲，挺住啊，我哋嚟同天要攞佢命的共党斗命场。邪恶终将被正义铲除，前方冇共产党的新中国已经露出美丽神气。 捷克将宣传共产主义定为犯罪，意义何在？2026年1月1号起，捷克将正式实施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律，凡是宣传、建立、支持共产主义运动或公开使用其象征符号，比如锤、铜镰刀，都将被睇作是严重危害人权自由的行为，最高可判5年监禁。这项法案由捷克总统帕维尔于2025年7月17号签署，标志着捷克在去共化道路上的又一次重大跨越。捷克曾经是苏联卫星国阵营中深受共产极权蹂躏的国家之一。1948年至1989年，捷共在苏共的扶植下通过政变夺权，将捷克斯洛伐克变成彻头彻尾的共产极权国家。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面，大批异见者遭到监禁、折磨、失踪，国家机器成为监控、镇压、思想洗脑的工具。40年的幽暗岁月留低了太多冤魂、创伤和记忆裂痕。因为这样，捷克立法禁止宣传、建立、支持共产主义，绝不是简单的言论管控，亦不是意识形态洁癖的过度反应，而是一种痛定思痛后的制度性自救，更加是为防止共产极权卷土重来设立的防线，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历史正义的补课。冷战结束之后，纳粹罪行得到了系统追责和社会唾弃，而对共产主义暴政的反思在很多国家却是草草收场，甚至遭到回避。在捷克，很多前体制高官安然无恙，甚至在民主转型之后仍活跃于政商界，这个曾经引发民众长期不满。这项法律可以说是捷克对历史正义的补课，不容许用意识形态来遮蔽政权暴力的罪行，划清自由的底线和边界。在一个曾经被红色暴政统治过的国家，宣传共产主义绝不是观点差异，而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侮辱。共产主义在捷克不是一个想法，而是曾经切实存在的暴政现实。因为这样，将宣传共产主义列为罪行，并不是压制思想，而是捍卫自由。捷克通过立法无异于明确表态，在极权主义曾经肆虐的土地上，言论自由必须有清晰的底线和道德边界。自由不包括为极权专制、为奴役辩护的自由。捷克的选择是一国对历史的敬畏，亦是对未来自由的守护。回应当代红色浪潮复苏。近年来，世界多地出现共产主义远复兴的苗头，一些年轻人被乌托邦式的所谓平等和公有言论所吸引，不少国家的极左运动甚至进入议会或者是舆论主场。在东欧国家，这种浪潮格外令人警惕。捷克的立法正是未雨绸缪，以明确立法底线压制红色病毒再次蔓延，为全球虚极权化提供范式。不被历史重演是民主最基本的责任。有一句捷克文言讲得好，边个不记得过去就要重新承受它。捷克这次立法和近年来欧洲其他国家的反极权立法形成呼应，比如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匈牙利等都加强了对共产主义象征和宣传的法律限制。它不单只是地区性的政治姿态，更加为仲未完成去极权化的国家提供了借鉴。历史不应该被忘记，极权不能够被粉饰，法律是防范复辟的最后防线。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